主啊，刚才我们唱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口中何等甘甜，我们刚才唱对你的话语何等的渴慕，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唱，让我们的心也真的有这样的感觉，让我们把你的话当成食物一样，一天不吃就觉得饿，长期不吃就不能活。主啊，让我们口唱心和，求你自己用你的话打动我们，挑旺我们里面那个胃口，让我们是一个渴慕神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看你口里面所说的话，免得我们活着像一个活死人，好像活着但是里面的灵是沉睡的，是灭亡的。主啊，求你今天跟我们说话，我们见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诗篇十九篇，我们啊几个月前灵修也读了诗篇十九篇。我不知道你对诗篇十九篇的感觉是如何，它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伟大的诗篇。因为你如果懂原文啊，你在文学上面它的词句是相当工整啊，相当优美的。大卫的确是真的是一个诗人，但是就算你不懂原文，你只是看啊现在的这个中文翻译，你觉得真的写得多好，写得多好。有时候今天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都不及他的一半嘛，他用的那种的形容，用那些我们可以每天生活里面所接触到的事物来形容上帝的话。其实诗篇十九篇就有一个中心点，他讲到就是上帝向世人来启示啊，他是有个方向的。如果你读这个诗篇，你开始是从上一直到读到人地上，你可以从那么高天看到这个宇宙的这个星太阳，一直就看到最后卑微的人。然后他从这个天空说起，说到这个地上的一卷律法书，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然后从这个律法书最后要讲到人内心的反应。所以你看到这个诗篇只是讲他的气派是无与伦比的。这篇诗的这个分段也是很明确，基本上面可以把它切成两半，头一半啊，一到六节讲到上帝怎么样借着大自然向世人来启示他自己，然后第二段从第七到十四节可以说到啊十一节，看你怎么分，就是上帝借着圣经向人来启示他的自己。那当然中间最后的结尾啊，十二到十四节啊，讲到大卫因着这些的启示，他内心所发出那种的回应或祷告。有人称诗篇十九篇为一首两本天书的诗篇，头一本讲到是创造的奇妙，那这个创造宇宙的浩瀚，所以它是一个 big book 大卷的书。然后呢它也讲到律法之书，这个很多都记载在这本圣经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 a little book 小书。前面讲的这个创造可以说是神对普遍的人的启示，不管你是心里面信有神不信神，你是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从这个宇宙里面得到启示。那当然对一些信主爱慕神的话来讲，那这一本书是个人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写马拿手册有什么心得，是上帝跟我来说话，所以这个是 specific 的 revelation。 如果我问大家，你读完诗篇十九篇你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你会选什么颜色？ 你读嘛哈，你去回去看嘛。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呢，就是读过了哈，但是为什么要去默想哈？啊，又有颜色的啊，你去再去读这个诗篇十九篇，你会选什么？红色吗？对吗？啊，好像不太对，对吗？绿色呢？啊，不太对啊，是金黄色啊？为什么呢？他想到这个金光灿烂的太阳，他长到那个耀眼夺目的金子，他讲到那个哇，好像很甘甜亮晶晶的蜜，你说是不是金黄色？所以这么动人的一篇诗篇，现在就让我们好好来去研究它。我们先来看它的头一段，我们说头一段就是上帝借着宇宙的创造来启示他的自己。有两个阿拉伯人，他们就是骑着骆驼经过一个沙漠。那一个是信有神，一个是不信有神的。两个人在路上，当然辩论的题目就是有没有神的存在。那到了晚上，两个人就在沙上就搭一个临时的帐幕来睡觉。那第二天啊，那位相信有神的起来，他就跟那个不信神的人说，我知道昨天晚上有人经过我们这里。那个不信神的人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看沙上面有脚印，这个脚印就证明有人经过。然后他说完，他就指着那个刚刚升起来的太阳，他说，你看，这个就是上帝的脚印。所以啊，对一个心里面有神的人来讲，这是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证明上帝存在的，怎么可能没有神？上帝是伟大的。我们如果去到一些博物馆啊、艺术馆，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很伟大的作品，哇，或者是我们去音乐厅，我们听到一个非常感动的这个乐章，我们就不自禁的就在那边赞叹，哇，这个创作的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太伟大了。但是奇怪的是春假很多人可能都出去啊，游山玩水啊，滑雪的，或者去哪里去，我们看到奇妙的大自然，我们看到很着迷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常常惊叹，哇，太棒了，太美了，可是却不一定去称赞这个创造这种奇观背后的神。这个就是人的矛盾。你看到一些的作品，你真的很惊讶，你说哇，那个创造的人是太厉害了，可是他看到这些那么不知道怎么样创出来的风景，他说啊啊，但是他不会称赞上帝的创造。如果我们去过大峡谷，你只要坐在上面里面去看那个景观，你就肃然起敬，突然之间你对这个宇宙你就哇，真的要尊敬自己多么的渺小，有时候是啊，深呼吸一下。可是当你在啊哇之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创造这个啊跟哇背后的上帝呢？还是你顶多说太棒了，太棒了，太奇妙，太奇妙了，回家。是谁创造这些的景物呢？是谁使它变成那么的伟大呢？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说到有一个无神论的人啊，他就走进一个树林里面，看到山川水流啊、花香鸟语，他一面欣赏，他一面就感觉到啊，实在太美了，太好了。但是呢，突然之间，他呢就想到，哎，哇，你看这种偶然进化出来的景色啊，就好像没人跟他一同来欣赏。他这样喃喃自语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就看到远处有一只七尺高的那个大熊，正要向他冲过来。他害怕，拔腿就跑。可是呢，跑得太快，不小心被树干绊倒，就扑在这个地上。那这个熊就往他身上里面要扑过来。那 到这种情景，一般人都是什么？呼天喊地，求救命。那他就突然之间冒出一句：“上帝啊，救我！”突然之间，一切都停在那里啊，就是停于现状，水不再流了，鸟不再叫了。然后那个熊就是这个动作。然后呢，天上面有个大光，然后呢，就他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借着这个声音说：“你不是无神论的吗？啊，你跟别人说这个世界没有神的。”那现在在危险的时候，你为什么喊救命叫我来救你呢？难道你真的期盼我要去救你吗？啊，那我现在应该把你当成一个基督徒还是不基督徒呢？那无神论的人想一想啊，也是有点道理。他说：“那么多年来了，我都自认是无神的，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刻变成一个基督徒呢？”所以他说：“如果我这样的话，有点为了自己的利益哈，违背自己。”他说：“那我不要假冒为善。”他说：“但是上帝，这样好了，我不要为你难做，你就不如把这个大熊变为一个基督徒好了。你是上帝无所不能啊，这个有什么难呢？”上帝说：“好主意。” OK， 那接着这个光就消失了。OK， 然后呢，这个溪水继续流，鸟继续叫，然后那只熊呢就继续呢就扑过来。可是突然之间，那个熊就双掌一合跪在地上，他说：“上帝啊，感谢你把早餐送到我的面前。”是笑话了哈。OK， 但是我们人是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自己说没神没神没神，但是我们一方面又觉得上帝我需要帮助，上帝我需要帮助。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说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就算是眼看不见，但是借着你周遭一切所做的，你是无可推诿的。你看，只是单单观察我们这个人体啊，最近我们都是有几根身体出了状况啊，我自己最近这个胃身体也是出了状况。你看我们这个精密的构造，不得不让我们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是我们身体啊，医生搞不弄，你搞不懂，这个就是已经知道是多伟大。我曾经读过对人体构造分析的这种的形容，他说如果我们把人的这个毛细的血管啊连接起来啊，他说可以比地球赤道周径40万公里还长两倍半。我们人体里面呢，每天造血啊，都造这个红血球啊，他说如果把红血球通通叠起来，可以比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高峰还高出几千倍。就拿我们人的心脏，不大，那拳头那么大，是世界上里面最好的模范劳动者。你看一个人正常的心脏规律大概是68到72这才跳动，他一生跳动超过2亿次，每天这个心脏给你输血大概1000 gallon， 你一生超过5000万 gallon， 他在那边 pump 没有休息的。你活到70、80岁，请问有没有一个机器可以70、80年日夜不停的没有罢工过的？没有。这是我们的心脏。我们人体都有染色体46，这个染色体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它就是像那个长一个线，一根很细的线一样。这个里面呢，它包含着很多的这个基因，这超过2000万。可是啊，你如果把这个的里面解剖哈，你把它这样的能够摆藏出来，它这是个1.8公尺啊。可是它厉害还不是说它这样那么长的，它是如果放在一个细胞核里面呢、啊，你可以像把那么长的东西塞在一个像阴核那么这样的更小的一个东西里面，那个是微米啊。 微米是很小的，一粒微米大概是什么百万分之一的公尺，那么样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这样一个细胞核。我们也看看我们的眼睛，我们现在插花的人整天就在打，看到人家的花是打人家的花的主意。但是呢，我每一次谁拍了就送过来，谁拍送过来，我告诉你，拍出来都没有站在那边好看的，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好看。我们的眼睛是最好的照相机，我们的胃是世界上面最复杂的化学工厂，所以一有点失灵，今天我就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我们的脑子体质不大，可是可以制造飞机上到太空，我们可以操作精密迅速，让我们身体上面全身的动作可以天衣无缝。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跟大家用了一个例子，讲到我们为什么每一次打喷嚏的时候都要闭上眼睛张开嘴，你还记得吗？没有人睁开眼睛啊，这样来打喷嚏，你打不，你试试给我看。因为啊，我们那个打喷嚏那种麻利啊，如果你的眼睛不闭上啊，你打完喷嚏你两个眼睛就滚到地上。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个麻利，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从那个鼻孔进到里面你的气管那个尘埃间往外这样才甩出来。这个都不是人可以设造出来的，这是上帝。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大卫在第二节他形容这个大自然的启示是日日夜夜，日日夜夜就是不断的不间断的没有停止过，都一直向上帝做见证。所以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今天，你就算是一个不信的人，你不进礼拜堂去听一堂道，你都不可能不在宇宙的这个礼拜堂里面见证到神的存在。那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那些人就去拆教堂啊，那教堂通常都有一个钟楼，就是一敲起来就让人家去聚会，也报时，除了报时都知道，哎，这个聚会要开始了。然后就一些无神论的人在那边搞革命，他说我要把你们所有的钟楼啊教堂都拆毁了啊，叫你们不会这么迷信想念这个不存在的神。但是那些被绑被抓的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大声跟他说，我们还有天上的星星。所以上帝的创造跟大自然的那个启示你是猜不了的，它一直都存在的。在第三节诗人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安安静静的。我们有一句话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候啊，一些无声的见证彼此那些哇讲的头头是道啊什么的更有力，无声的更可靠，大声讲的还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的言语很有限，怎么可能把那么伟大的上帝完全能够细细描绘出来的？可是大自然的创造很奇妙，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今天你不懂西班牙话，你不懂什么土语，可是每一个人看到大自然他的那个赞叹是超语言的，不懂也可以赞叹，这个就是大自然 的奇妙。诗人在第四节也提到说神的亮带啊通遍天下，神的言语要传到地极，这里形容神的这个圣经是这个范畴是超越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你看到 就算是一些文明的国家，像美国一样，或是说那些很落后的那些土人，很多的地方他都会有这个敬拜大自然的这个的信仰，啊，拜天拜地拜星宿，或者说是拜一些的奇怪的树等等的。你看这个就是很奇妙，就是他对大自然的这个接触，跟他们知道说这个背后好像有什么一个能力控制着。然后大卫在结束这一头一段的时候，他就把所有宇宙的焦点通通放在太阳的身上。在这个第四到第六节，他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腾，他从天的这一边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个物，没有一个角落隐藏不被他照着的。说起太阳，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把证实神的奇妙的作为集中一身了。我们知道太阳比地球大概大150万倍，它的直径我这边一个数据写的是865000多英里。太阳的这个温度大概是华氏12000度啊，但是个表层的，它的核心里面呢大概有4000万这个华氏的度数。那太阳光他们计算的是差不多需要8分钟才可以射到这个地球的。但是有人估计太阳离这个地球9300多英里，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太阳和地球的这个距离缩短5%，地球上面一切的生物包括人全被烧死。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距离稍微也增加了5%，所有的生物包括人也会立刻冻死。如果把太阳在地球上面的热力增加华氏50度，或是说把它减低50度，今天你我跟一切在地球上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存在的。其实大卫他讲这个太阳，他无形中是想要把这个太阳比作上帝，因为两者都是人类生死存亡幸福的源头。太阳给地球不但是带来光、生命跟温暖，它就有像上帝一样。你看在第六节他说到地球上面没有一个角落不感觉到这个太阳的。同样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人物，他的恩典也是普及万民万国的，所以世界上面所有人类生命的源头，他赐给人那个生命，也给人家那种光，也照明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所以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没有一个能够隐藏躲避上帝的。所以我们看到你单单只是读这个诗篇，我们心里面就想到哇，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还是今天读这诗篇也好，你出去旅行看风景也好，你看到了，你对这个景物跟上帝没有连扯到任何的关系。可能也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呢大卫从第七节开始就写了另外一本天书，就想到上帝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那前面已经提过了，那大自然本身就可以见证上帝，这个创造就是一个大本的书，你可以去读，去可以分析，这个是普及的启示，信不信神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圣经这本小书它是特殊的，给每一个人的。前面是一本无字的天书，后面这本圣经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它是一本有字的天书。那我们也许在问了，如果有这个大自然见证上帝，明明可知了，那上帝为什么还要造一本有字的天书给人看呢？我们如果现在有上创世纪的，我们都知道 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就开始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始祖犯罪，人的堕落，人因为违背上帝，所以呢，这个罪就进到世界，罪一进到世界，就破坏了自然生态。所以啊，这个罪就使这个美丽的宇宙失去了它的完美。虽然良辰美景会让人真的在那边是啊，领悟到神的大能和作为，可是人生也会经历什么狂风暴雨。所以当人生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又让人去质疑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这个存在。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天灾啊，天灾人祸、地震那种不幸的意外所发生，人更是不但是就算神存在，也在那边埋怨上帝。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人被罪就蒙蔽了心眼，所以呢，我们的意念呢，变为虚妄啊，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解读开始产生了个错误的解释，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的那种奇奇怪怪的理论啊，进化论呢、泛神论呢、唯物论呢、自然神论等等。我们甚至有些人看到大自然，没有真的去敬畏神，反而还要去敬拜大自然那些被创造物，而不是敬拜那些创造他们的神。就像这个罗马书也是这样提，他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怎么样，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所以情愿拜禽兽飞鸟，都不拜创造他们的神。可是上帝爱世人呢，所以上帝为了要挽回人从这个错误当中，所以呢，上帝就赐人一个新的启示。上帝就借着圣经将自己的心意，这个救恩的全盘计划，借着圣经来写出，引人归回正路。前面说啊，大自然啊的天书让人看到神的作为来，而另一本圣书是让人听到神的言语。无字天书是肉眼就可以看到的，但是有字的天书是要用心眼去领悟的。所以啊，两个启示，两个作用。无字的天书见证出神的荣耀，有字的天书见证神的恩典。为了要让我们那么 appreciate 神的律法，大卫就一直用很多的形容把它来解释。他把这个律法书用给了他六个名称，他称神的话是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然后提到这本圣经，他讲到这些合起来，它产生有六个的特性，是全备的，是确定的，是正直的，是清洁的，是洁净的，是真实的。世界也讲法律，但是世界的法律是相对的，有些事在这个国家是合法的，在别的国家是不合法的。很多的法律制造其实很多时候只有某小群的人得益，但是上帝的律法定出来是要去全人类都受到利益。这边说神的律法是全备是完美的，可是因为罪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神的法度是确定的，表示是不能够更改的，可是人往往都不遵行神的教导，因此哈，人始终是要受审判的，因为神的话句句都要定准，如果不是现在，将来你死了以后也要面对那个审判的。神的训词是正直的，换句话说是准确的。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常常都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周围的人给你很多的意见啊，你应该这样这样呀， 对吗？或者别人说啊，你应该这样这样讲，对吗？你上网过口查，哇啊，这个药吃的有这个问题，不吃有这个问题，你不吃有这个问题，吃的有这个问题，对吗？人生不知错对，我们很多时候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有时候要走很多的路，究竟是哪条是对的呢？所以我们买一些的家具回家，我们都要什么看那个操作手册，对吗？哎，怎么开，怎么关，怎么清洗，怎么保养，怎么才是对的呢？你需要一本生活指南 Operation Manual， 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 Operation Manual， 操作手册。今天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你最好先怎么看一下地图，或者说把手机打开去 Google 一下怎么走，对吗？同样圣经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地图，它是我们的 driving instruction， OK， turn right in 2 miles exit， 因为我们人生常常不是对错。大卫也形容啊，也形容圣经有六种的果效，他最提一个就是苏醒人心。哎呀，原来我们的人的心是沉睡的，我们的心是沉睡的，我们基督徒当久了啊，没有感觉的，我们都说是老油条了，聚会有一次没有一次是无所谓，好像什么聚会都不是很特别兴奋，唱着诗歌来，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有时候祷告都嫌太多。我们就好像明明是咖啡里面加了奶精啊，加了糖，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喝还是苦的，哎，奇怪了，奶跟糖跑到哪里去？跑到哪里去了？沉淀了，沉淀了。这个就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火热。刚信主的时候，开放我们家庭啊，以前要做个什么组长啊，我去过哪里短宣，但现在不是了。沉睡了，然后一直沉睡了，到主再来了。所以为什么上帝叫我们生命经历软弱困难 wake up call， 他要那个瓢羹去搅动一下，你里面真的是有平安喜乐得救的确据，有神的同在等等吗？放在那里你是不知道的，有事情发生了，这个桌上推一推了，那杯咖啡抖一抖，哦，里面的东西出来了。圣经是要搅动我们，很多人看圣经有个错误的感觉，他们读不进去，他说真的吗？快活人心，明亮眼目，存到永远等等吗？有些人把圣经看成是一本黄历啊，今天一沐浴出远门，计价取计在众。Okay， 所以有事就抱佛脚打开来，平常没有一句半句话到脑筋里面，慌了来找传道人了，因为他没有神的话帮助他去对抗生命里面所有的大小事情，一半句都没有。他想到就是祷告赶快这个事情解决啊，没有过去，因为他平常没有接触，没有思考，这本圣经跟他是很隔开的。但是呢他也想说，哇，好了，来听一篇道，看看神有什么，借着传道人跟我讲什么话解决我现在问题。他就好像把神的话当成是一个 adrenaline 啊，打下去可以就跑赢了，一下那个肾腺素 哇，精神都出来了，马上充沛，一针见效。其实神的话比较像什么维他命呢？是定期服用的啊。我们这把年纪还要买这种 silver 的银发的 ，OK， 普通这个还没有效 ，OK， 呀、yeah ，还有分男的 one day 啊 man 啊女的都要分开的。维他命是什么作用呢？你这头吞上去，呜，马上可以怎么做成仙？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个每天服用服用，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药在你的里面，长期性来可以帮助你抵抗这个病菌，它可以呢调息你的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啊，保持我们身体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里面。同样，圣经的功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一针一句话马上给你效用，但是长期累积的接触，它就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说不出来的能力。其实坦白说，圣经最大的功用还是什么？不是给你说要回国还是不回国，我的小孩要读哪一科，将来什么，不是。圣经都是救恩之书，它其实读是只有一个最大的作用，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多亏欠，我们离神有多远，多不符合他的心意和标准，我们多么是偏行己路，我们是狂梗悖逆。你看这个大卫，他读了这个圣书以后，他最后怎么产生反应？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我还没做错，但是我知道我肯定会做错的，求你拦阻仆人不任意妄为。我就是一个不想听你话，想要自己去做事的事情的人，我不容这罪来管辖我。主啊，你使我完全免犯大罪。这个是他读完这个圣书启示的时候，他产生那种心灵里面的感觉和回应。只有一卷书，他让人看到人的罪，同时同一本书也给我们带来赦罪的平安和安慰，奇妙吧。一方面像让你像镜子，就看到说我有多少问题呀、啊？哦，原来我跟他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原来我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他同时又是一扇窗户，他让你看到有出路，他让你看到说我可以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的问题得解决。这个是两刃的利剑，这个就是圣经希伯来书所讲的。哎呀，很多人说啊，哎呀，我要上帝赐福给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啊是这个破裂的这个水罐啊，这一头充满，我们的罪的破裂使我们那头都漏出去了，不是上帝不祝福我们，我们承受得了吗？有些人说我很难读圣经，我这头读那头忘了。我们今天早上是读哪一篇诗篇呢？有时候真的盖起来，哎，今天在读哪一篇？好，天天都在读哈，57、58哈，我们就会这个样子。我们人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忘的、忘记的。那怎么办呢？哦，既然就是这样忘记，就不要读了嘛。为什么浪费时间呢？这头读那头忘，但是错了。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破裂的，我们装不了，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把自己一直接在这个水龙头里面，对吧？你只有这样做，那你就算是破裂的，你还是可以一直沉一直沉嘛，但是就不要离开这个源头了。所以啊，神的话是要天天读，好好的读，因为这个才是我们保持健康属灵生命状况的一个态度。跟姐妹，我们不是就是啊随便没事干就搞一个马拉手册的运动，我们是鼓励大家，如果你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这样 跟着天天读圣经，这个是你一个机会悔改啊，这个是你一个机会啊，你知道吗？讲到圣经的价值，这个大卫也用了两个形容了。大卫就说啊，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蜂房地下的蜜更甘甜。我们知道啊，金子是很贵重的，蜂蜜是很甘甜的，两个都是人喜爱的。但是呢，金子贵重没有滋味，你咬口金子看看，蜂蜜甘甜，但是不值钱。教员的牧师曾经这样来形容，他说世上啊，没有啊，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别的书可以两全其美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书，但是呢，都是这两个形容里面其中一个遗憾。因为有些书是真的可以帮助人去增加很多的学识的，这可是呢，你读是很枯燥，很没有味道的。那徒添你的知识，但是呢，不很 enjoy 的。另外一些书，琼瑶的爱情小说啦，哈，金庸的武侠小说啦，哈，我们觉得哇，引人入胜了。但是呢，始终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啊！你人生没有从来不接触过琼瑶的跟金庸的，你有损失什么？你还是活得好好的。唯独圣经不同啊，它的价值永垂不朽，它是滋润人心的，它是使人生命的改变的。有一位宣教士叫做 Mel Huggins， 他去到这个太平洋的这个琉球群岛啊，靠近日本的这个地方，去到碰到一群啊患麻风病的基督徒，其中有一位信徒本身还是瞎眼的，他学会了就用这个什么Braille 哈、啊。这个点吐字的这个盲人点字方法来读圣经。但是他是在麻风病院里面呢，他后来的这个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麻风病，手指头没有了。那他以前是用他的手指去感觉那个点字，然后去读圣经，那现在手指都没了，他就开始用他的手掌心去摸，慢慢那个手麻风病得很厉害，没了，两只手都没了，那怎么读圣经？他想到拿他的舌头去舔那个点痣的凹凹凸凸。你长期用你的舌头那么软的东西，那么多神经细胞的东西，去舔那些那么颗粒的铁的东西，你想想看是怎么样？是可以长硬皮啦，鸡眼呢就烂了。然后呢，哎呀，那个医生就病院的他说，你算了吧，你个舌头留来吃东西吧，活不太长的日子，你何必要去折腾你自己的那个舌头呢？但是他怎么说？他说啊，食物我尝不到味道没问题，只要我吃它还是养活我的。可是啊，我如果放弃不去读圣经，那有什么东西可以滋润我的心？那我活得不如就死了一样，这个就存在而已啊，我心灵是死的。对这位信徒来说啊，他可能明白诗篇十九篇吧，神的话语比蜜更甘甜。他是瞎眼的，他的麻风病，他的眼瞎都制阻不了他对神话语的渴慕。弟兄姐妹，你我有眼，你我有手脚，有指头，健健康康的，但是我们还不是每天去读圣经呢？在一些铁木的国家，找一本圣经都不容易。 现在在中国很多的书店都不给卖圣经了。我们在美国家中里面随手书架摆了很多不同版本，助读本、启读本、研读本、灵修本、翻译本，我们的手机随身不离，照理就等于圣经随身不离，对吗？因为一打开把这个 apps 一 open， 那就可以读圣经了。所以严格来说，圣经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随身不离。可是有读过一遍吗？有拿起来读吗？你渴慕吗？你每天看的都是什么短信啊、 WeChat 啊什么的，你打开过上帝的话吗？我昨天去我们的母会，有个东西让我心里面，他们有宣道年会，我去跟一些人去聊天，我坐在那里聚会，我发现先看到所有的会众的座位没有圣经的，我想这是奇怪，这个教会有点不太对，没有圣经。哦，原来不用圣经了，对吗？现在打在荧幕上了，现在有，哇，我说哪一天圣经都不知道用来干啥啊？以前还可以这么烧了取材烧火煮饭，现在那么你把所有圣经收集了从我们家里面，我相信这一堆啊，不教他以后是用来做什么。可能开始有人问了，你讲完了吗？诗篇十九篇啊，你提到两本天书啊，为什么今天程序单里面的题目是什么？三本天书，答错了吧？没有，因为 Alice 上一个礼拜去 on vacation， 这是我打的，这题目是我给的。那哪来第三本天书呢？大自然的创造是神给人普及性的启示，可是有人观看同一个宇宙得出来是不同的解读，甚至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是进化而来的。因此上帝就留下了圣经，那是另外一本书，是个人性的。上帝说好，这一本书跟你说话，我把救恩的路指给你看。可是很多人不接纳他的权威，他觉得这个嗨，这个是神话，是一些的人逆造出来的，他顶多了不起啊，一个文学的作品，读不明白，甚至有些人读出异端来了。那人怎么知道这个天地是上帝创造的呢？人怎么能够才明白圣经的话，相信里面话是真实的呢？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不同的教授对不同圣经的版本哈，他有不同的翻译，都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都有长处有短处啊。那很多教授喜欢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因为他觉得这个词抄是太优美了，很庄严。可是我们知道那些老英文呢 ，Thou God Thy God My Lord I Adore Thee 啊，那都喷了口水。然后那些年轻人根本的歌都不会让这样唱的了，对吗？都是 Me a You 啊 ，Me a You 啊，上帝的职称的了，对吗？有的比较喜欢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因为他觉得是最 paraphrase， 最跟圣经里面的。可是好硬啊，我读了觉得也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那个文法就是 he go 啊 he away go， 因为原文是这样写的，那你这个 he away go OK 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也不行。那有些人喜欢 Living Bible， 我们知道有些的年轻喜欢 Living Bible， 那是 Living Bible 哈，太现代化了，其实有时候它翻译出来啊，跟原来的意思差了很大截。大家都在那边讲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同学，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我最喜欢就是我爸爸的那一本，因为我爸就是把圣经的话活出来，他是圣经最好的翻译本啊。我欣赏他讲的这句话， He's the best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什么呢？原来啊，你跟我就是第三本天书。 人可能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神的创造，人也不可能一定要接受圣经的这个权威，但是发生在你跟我生命当中里面的故事，这个见证就会勾起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个信仰好好的来思考。我们的不一样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引起他们对这个真理有所的追寻。今天多少人是因为基督徒的爱心，他们的好行为，他们在苦难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的惊人，他们那种生命力，他们感动，他们说啊，暂且听听去看教会是什么一回事情。他看到你的孩子跟他的孩子不一样，他就很了解你怎么样使他不一样的。所以彼得就提醒我们，只要专心尊主为圣。有人问我们心中那个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来回答，让那些如果要去慕赖我们的有坏行为的人心里面能够羞愧。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第三本天书，它是最好真理的 commentary。 宇宙见证神的作为，圣经见证神的话，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为什么不向不信的人来显示？耶稣如果复活了，如果是我，首先就是岂有此理，是你鞭打我的是吗？是你扎我的是吗？ OK， 你是跟我吐唾沫，好，我就在你面前啪啪不信也吓个半死，对吗？那很奇怪，耶稣基督不向他们显现，耶稣向谁显现？向我们。我说亏呀，对呀、如果你还是可以向我显现呢、可是呢，你就是显现给一大群的人，不是很多人马上信主呢？我们以为不是，他向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显现。你想得通吗？因为耶稣要我们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来见证。为什么？上帝没有把这个福音的使命给了天使，虽然他们可以哇到处走啊，比我们有为有能力，天使只可以宣告神的审判和命令，神的信息，天使不能够见证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为天使死的，他是拯救人的，人才蒙恩得救，天使没有蒙恩得救。天使也许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只有我们能够见证神的恩典，这个是别人不可以取代的。人可以推翻这个不理那个，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故事，他们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是真的，你在我身上看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宣教传福音讲到多美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因为摆不出来，请到教会也会走，但是你生命吸引人，你不请他也会想来看看。我们的诗本里面有一首歌475首，是古老的诗歌，但是那个题目叫做让人从你认识耶稣。那你去打开来，我们现在把这个诗歌本当，你看那第二节，生活像书攒在人前，反复被众人诵念，但是他们念的时候能否指引他们到主那里，能否帮助他们认识耶稣。所以副歌就提醒，让人从我们身上认识耶稣，希望这个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总结和祷告。我们来唱第二节，生活像书攒在人间，被众人反复诵念，能否指引别人归主，能否从你认识耶稣， 让认出你认识耶稣，耶稣，让认出你认识耶稣啊，耶稣，忠心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认出你认识耶稣。下面我们有奉献的祷告。